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或许大家对这个比喻会感到困扰，因为这个管家明明做的是不道德的事，为什么要用这种人来做比喻呢？或许耶稣正是要借这样的反差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先说清楚，这个比喻绝对不是在鼓励我们要以不正当的方法获得财物，或者是慷他人之慨，然后用这个比喻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个管家他是不义的，因为他不但被人举告浪费主人的财物，还篡改账目从中得利。哎，你可千万别乱来，现在这些都是要坐牢的。另外耶稣也讲到这个管家是聪明的，那是因为这今世之子对钱财的观念甚至比光明之子还来得聪明。他用那种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替自己的未来铺路，好让人能接他到家里面去。这里管家被夸奖的聪明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知道将来的危机并做出相对的准备，他知道如何看待钱财，使用钱财使自己得着最大的益处。这也就是耶稣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的问题在于，明明知道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却时常对钱财抓得比什么都紧，看得比什么都重，不知道如何善用，也不乐于分享，导致我们在更大的事上老是有亏欠。借着这个不义却又聪明的管家，让我们深刻反省自己对于钱财的使用和人在永恒的事上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可以从这一周的预算上面加以调整，将一杯咖啡或是波霸奶茶的钱用来制造一个向人建立关系分享福音的机会。不要忘了请你的灵修伙伴和你一起祷告，和他一同分享，让我们都从小事上开始学习忠心吧。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
主耶稣讲完不义管家的比喻之后，引来了法利赛人的嘲笑。他们贪爱钱财，认为那是神赐福他们的明证。尽管他们外表看来敬虔正直，耶稣直接纠正他们自以为义的心，指出他们对于钱财贪婪的错误。耶稣还指出，旧约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已过，耶稣传神国的福音代表新时代的开始，人们需要仔细思考并积极地遵行他所传的道，才有机会进入神的国。耶稣强调，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耶稣的来到并不是要废去旧约的律法，而是要纠正法利赛人对律法所衍生出许多错误的观念和所做出许多错误的行为。正如他之后所提到的，当时的人以各种借口去休妻然后再另娶的，其实与十诫所讲的奸淫没有两样，都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需要时常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放在心上，否则我们真的很有可能犯上和法利赛人同样的错，滥用神的话，将自己偏差的行为给合理化。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哪，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这个路加福音独有的财主与讨饭的比喻异常的真实，因为耶稣特别将拉撒路这个名字给说出来。比喻当中那个不懂得为永恒做打算的财主，最终可说是后悔莫及了，正好与之前那个聪明管家的比喻可以做对比。这财主的问题很大，我们看到他天天奢华宴乐，只用钱财 让自己获得享受，却对家门口那位看来并不讨喜的乞丐视若无睹。其实他可以使用钱财周济穷人，但是他却不愿意这样做。他所行的正是耶稣在十一节所说钱财上不忠心的最佳范例。我们若真的以财为主，侍奉马门，那么迟早有一天，就会变成那副德性。另外，在这个比喻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人死后的地方是真实存在的。那时的情况，和你生前所有的表现息息相关。财主所身处的阴间是何等的煎熬，令人痛苦不堪。而遥遥相对，有深渊限定，也就是拉撒路和亚伯拉罕所在之处，代表的就是有主同在的地方，那将会是何等的美好。当我们看到财主因身处阴间而发出最后的请求，希望让拉撒路去到家里向五个弟兄做见证之后，请注意亚伯拉罕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道，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信道真的是从听道而来的。若是不听从神的话，就算有再大的神迹，再动人的见证，也没有用。愿这一点成为我们预备自己向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领人悔改、信耶稣时的勉励。